2025年2月11号，礼拜二。今天的 QT 时光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通过灵修再次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更多渴慕神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出埃及记第10章7至11节。出埃及记第10章7至11节，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，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？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，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于是摩西、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法老对他们说，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，不可都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经历了神的许多次打击之后，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，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？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，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法老的臣仆们劝法老接受摩西的要求，因为埃及经历前面数次灾祸之后，损耗巨大，濒临覆灭，已经败坏了，以色列人已经成为埃及人沉重的负担。如圣经所预言的那样，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，当作一块重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现在埃及的领袖终于想要放他们离开了。于是摩西、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法老这句问话暗示以色列人不能全都离开埃及，这是法老第三次的妥协，允许成年男子离开，但老弱妇孺必须留下，好像扣押人质一般，这样以色列人就会自动再回来，因为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家人。法老竟然还不死心，企图跟神谈判提条件，做垂死挣扎。法老的心态岂不正是一般信徒不肯向神投降，不断跟神讨价还价的写照吗？法老是代表抵挡上帝的势力，不仅在灵界或者历史上，也在人罪的本性之中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对照自己，在对付那不合神心意的老我时，是不是进一步退两步，总是要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，不愿意完全交给神来掌管。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摩西坚持说，他们要把他们全家人和所有的财产都带上，神的儿女所拥有的财物都是父神所赐的，应当为着侍奉神而摆上。服侍神的人应该用所有的一切来服侍。另一方面，法老预表这世界的王撒旦，他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当然不甘心任何人蒙恩归神，但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本来就是神的，不可给魔鬼占用分毫，我们得救也是为要侍奉神。法老对他们说，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，不可都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不可都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， 法老愿意让壮年人走，借口说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。撒旦的诡计是要扣留老少妇孺，竭尽全力地阻止服侍神的人把他们的孩子带上一起服侍，要叫壮年人身在旷野，心在埃及，最终脱离不了他的掌控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主，但是世界说不可都去，总是想方设法把我们所关心的事物，不管是家人也好，财物也罢，都掌握在他手里，使我们离不开他。法老的这些计谋多么具有现实性，今天世界也是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专心地跟随神，特别是通过家庭的牵制，孩子需要上学补课，老人需要照顾等等，来阻拦我们全家的侍奉。而神的心意是全家得救蒙福并参与服事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当然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的一切包括家人都要从世界带出来，彻底摆脱它的影响。同时不要学法老以为侍奉只是一部分人的事，神的旨意是让教会成为人人侍奉的教会，装备和推动每个人去行道，服侍各种需要的人。圣经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心是否仍然留在埃及？对照神的旨意，你愿意改变自己吗？你可以怎样帮助建造教会？愿主帮助我们得胜。让我们安静默想神的这些话语，跟从神的带领。主耶和华我的神，让我用爱来侍奉你，爱人如己，在爱中成长。不论是传福音服侍人也好，敬拜侍奉神也好，都有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能做你所要我们做的。魔鬼撒旦的诡计不能欺骗我们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时刻提醒我，让我不要体贴肉体，以至于听不到你的声音。让我将主所赐的产业完全与世界分别为圣，连同自己献在主面前，愿主悦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或在晚间进行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，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经文的主题是最大的诫命之二，爱人如己。最大的诫命之二，爱人如己。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有文士问主耶稣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主耶稣回答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接着他又补充，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的总纲就是爱。在天上或人间，爱是最高法则，也是超越一切的。基督徒对弟兄姊妹之爱有几方面的意义。一，人的天性是爱自己，这也是神植于人心的本能，而神也呼召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邻舍，这是人容易理解的。因此我们心中就有爱邻舍如同自己这至尊的律法存在里面。二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爱邻舍。无论某人多邪恶，他仍然有份于神的爱与性情，因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爱他，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同胞，更是因为他同样拥有神的形象，而且神也爱他， 正因为神爱世人，不管恶人仇敌他都爱，所以我们也当效法他去爱所有人。要慈悲怜悯，因为你天上的父是慈悲怜悯。我们必须学向天父，知道如何去爱众人。三，基督徒对肢体或邻舍之爱应该更多，因为在恩典中，神已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因此神可以赐下他的大爱与我们分享，这是神应许给每一位儿女的礼物。基督徒要用耶稣爱他们的爱来爱他的邻舍。四，最后一个更超越的想法，就是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牺牲他宝贵的生命。我们这些蒙受救恩得着永生的基督徒，岂不该也像耶稣那样，将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，求神来使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，借着我们流露属天的爱，来吸引周围的人，带领他们同蒙神的祝福与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为何要爱人如己的四个理由，这些理由极具不可抗拒的说服力，来催逼神的儿女向弟兄姊妹流露神的爱，彰显神荣耀的爱。愿神将爱的律法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。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，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对我们的爱是舍了自己生命的爱，感谢你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做的一切。你教导我们要爱神，也要用你的爱去爱身边的人，如同爱自己。主啊，我心里愿意，但是有时候肉体却软弱，出于自私的目的，爱自己超过爱别人。愿主的爱更多地充满我的心，使我所流露出的是你的爱，使我在主爱的激励下，能真正做到爱人如己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